这是他原来的公司。没有声音吗？那 component 那个推上来 component 那个地方，你们认识他们这些人吗？ 我好多都不认识。但有的人都认识他们，这就是他的公司里的那些所代理的那些演员。我们就把这个时间呢交给我们的陈志宏弟兄。
弟兄姐妹平安，各位加拿大的朋友平，你们好。我叫陈志宏，是香港人，在上海住了23年，94年去上海的。我想跟大家分享我怎么碰到这位主，不过呢蛮长的一个故事，因为我要讲一讲神很奇妙。我是一个绝对不会相信耶稣的人，连帮我祷告的人都觉得我不会信，奇不奇怪？弟兄姐妹有没有帮过一些你觉得他不会信主的人祷告？我要分享一下。我是2004年6月30号凌晨2点信耶稣的。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呢？因为实在有太多的罪了，不过从前不知道那个是罪。要神很有智慧，这个智慧的神他让我从小经历很多很多的事情，让我自己明白什么是罪。我出生在一个家庭，在怎么说呢，人家听到我讲我的家人的时候，第一句话有个弟兄就说，哇，你的家里真的是三教九流。知道什么叫三教九流吗？我说你太客气了，其实我觉得我家里是男盗女娼。为什么？我爸爸是都在上海去香港，我爸爸是上海青帮那些流氓，研究去香港也是靠打。大家有没有看过古惑仔啊？新主之前没信都应该看过，有很多说那个铜锣环扎飞人啊，是陈浩南，是其实姓陈，不过不是浩南，是我爸爸陈松林。你如果去过香港的话，你看过搜狗到翡翠戏园那边 那个区域是我爸爸说了算。我爸爸去香港的时候是做什么呢？帮香港铜锣湾区的探长收钱的。所以他才是我从小的时候看到他有很多的钥匙，那时候铜锣湾还没有收购，后面有很多的铺他都有钥匙的，他每个都是开的，所以他是帮探长去收钱。我记得他小的时候带我去他的保险箱，一打开全部是金条，然后说将来儿子，因为我是最小的儿子啊，七兄弟，我爸爸是潮州人啊，我是最小，他所有的财都给我看见了。他说儿子，将来这些钱都留给你。最后很可惜，一分钱都没有留给我，去了哪里呢？去了跑马底香港的菜马位铺草坪。因为后来如果大家对香港看过很多那个雷洛电影啊，最后都是廉政公署来了，我爸爸逃去台湾。那我妈妈从前去到香港碰到我爸爸，你看能嫁给我爸爸有什么好人，对不对？都不是什么好人，都是开那种色情的发廊，从前香港也有，现在上海也很多。我就出生在这种家庭，我四个姐姐两个哥哥，我四个姐姐都出来做过母女。我哥哥大哥比较好像有点聪明，我爸爸最好的时候叫他跟他一起混。我哥哥十几岁就很聪明了，好像他不肯做这种事情，他情愿读，我们全家都没人读书成功的。跟他就很早的时候去学厨房，情愿说厨房都不跟我爸爸进黑社会。那后来他真的跟了我爸爸一个同学就去了德国，那后来我十几岁也去了德国。那我就是在这种家庭里面长大，从小就被污染，但是从小受父母的教育啊，就说孝贫不孝什么。我想问大家，其实这个世界是不是这样？是不是啊？是啊，错了，我以为之前是，后来是不是的。后来我发现是的，如果你和弟兄他不是信了主，他会跟我这种人交往吗？刘丽弟兄会跟我交往吗？不会的。因为后来我自己经历到不会的。我这个人啊，本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觉得是很卑贱的人。从小去学校读书的时候，后来慢慢长大了，我不敢承认。有同学见到问我爸爸，你爸爸做什么的？我从小呢在天主教学校读书的，很早就知道有耶稣。因为爸爸，我们虽然卑贱啊，我们家里，但是不穷啊，因为孝贫不孝娼嘛，我不穷的，我从小就不穷。还有我一出生的时候，我爸爸中了马票50000块，那时候很多钱了，69年，所以很疼我的，我的脚头好啊，所以要什么有什么的。但是我慢慢长大了，在学校我的同学问我，你爸爸做什么的？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他说。我骗他们，我爸爸做警察的。那我爸爸跟警察是有关的吗？所以告诉他，我爸爸是做警察的。后来有时候跟同学去到我家里，看到指着我爸，这是你爸爸？我说不是不是不是，这不是我爸爸，不是。那后来我自己读书也不成，整个家里就是这种情况。 没有一个家，我家庭没有一个人都结过婚，姐姐都结过婚，全部离婚，全部离婚。从小就在这种环境长大，我想问大家，对我来说会不会相信有神？对我的这种家庭来说，只有钱是神，因为从小的给我们的灌输就是钱。那时候但是不知道，觉得是对的，因为自己在那种学校读书出来的时候，也看到那些人很多都很有钱。反正小的时候不知道，钱是总之赚得来就可以了，对不对？那后来还是读书不成，虽然我爸爸有钱供我去最好的学校，但是还是读书不成。最后去了德国，去了德国就惨了，因为不是在爸爸妈妈的身边，就要做厨房了。10岁半就要进厨房。那我记得一进去，去了德国，我妈妈带我去3天，我妈妈走了3天，来了1个礼拜，把我带去，把她的孙子，我哥哥的儿子带去。我3天就要进去，给大嫂说进去洗碗。10岁半，就拿了一个那个叫汽水箱，不够高啊，要站上去洗啊。不是现在刘立弟兄，我昨天去他家里啊，他儿子洗一洗啊，洗几个碗，对不对？我是从早晨洗到晚上，我3天我的手就烂掉了，我3天手就烂了。但是我3天就跟我哥哥说我要回香港，我哥哥就用尽所有方法气我，不给我香港机会。为什么？童工嘛，你知道一个童工多好用啊。我跟我哥哥从此之后跟他做到18岁，我15岁之前我没有休息过一天，没有休息过一天。我记得我有一次我病倒了，发高烧，连我的师父都叫我你上去休息吧。那个是礼拜6晚上，我哥哥就亲门，我就开门给他，我哥哥说你干什么？我说我发高烧。我哥哥说那要不要吃饭？发烧要不要吃饭？那是什么意思？你还是要下来工作。从小就在这种环境里边被磨成很强的人。我18岁做老板，我记得我学生意的时候12岁，我哥哥就把我送给我饭店那个大厨，要我拜师。拜师12岁就要切菜，要切肉啊，做这些做那些，做很多。我记得有一次我切了个肉，我爸哥饭店中午吃饭的时候，整桌人坐在这里，20多30人，我哥哥做主指挥，拿了个包子。我的师傅突然走出来，拿了一块肉，很多人面前哦，走在我面前拿一块肉扔在我的脸上，然后说这是给人吃的吗？这是给狗吃的，因为切得很大。我就看看我哥哥，我哥哥拿了张报纸放下来看一看，但看不到在哪上去。我自己心里边有个想法，我一辈子都不会再给人这样子骂我。我从小除了我在父母对我有点爱，我从小到大我不觉得会有爱的，我只能靠我自己。我从小到大我知道大家来的国外 我自己也很想去国外，不过听说你们现在环境比较好。我从前第一代去外国的是很苦的，尤其去欧洲，我们那时候去欧洲第一代是很苦的，除了真的靠自己天天做，其实没有办法。那后来我想介绍一下我十八岁之前是怎么样的。到了十八岁的后，我做老板有一个发明，出了一样东西叫卡拉 OK， 大家知道吗？我就去唱歌。后来我唱歌的时候，每个人都说：“喂，你可以做明星啊。”他说：“你样子像刘德华，唱歌像张学友。”我现在年纪大了一点了，我现在49岁，69年你都看不出我49岁，对不对？刘丽比我大的，人家都觉得他比我老。啊，我现在只胖了一点，中年发福。从前唱歌，我真的后来去了香港参加新秀比赛，93年。但后来当然没有入围了啊。不过呢，那一届的冠军是谁呢？跟我们信耶稣也有关的，叫张崇基、张崇德，大家知道吗？也是信耶稣的啊。所以哎，后我现在回头看，好像都跟主有点关系。跟后来我去香港，我就去，还是我就不做了，我就离开了德国，把饭店卖掉，我要回香港进娱乐圈。后来就去跟学唱歌啊，学跳舞，预备进这一行。那后来碰到一个老师，也是蛮有名，叫香港，叫陈洁玲，不知道你听过没有？陈洁玲跟张国荣从前唱过一起唱歌，他叫做我老师，他就跟我说，要跟我说 ，Andrew。我告诉你啊，你就还是放弃吧。我说为什么？他说那时候谢霆锋出来才15岁，你已经25岁了，你不要做了。后来因为我从小就被训练很强嘛，那后来也想想看也对，因为做过老板懂得计算，后来我就转幕后了，我就转成幕后了。后来就进了 casting， 我就进了广告。那后来慢慢我很快就做了星探，我是第一个进中国去做这个事情。那时候我的客户刚刚中国要发展，是93、94年的时候，我的客户都是保洁公司，大家知道保洁公司吗？美国玉兰油啊，Rejoice 啊，那个很多的牌子啊。当时候第一条片我记得，你们刚才看到章子怡对不对？啊，这是我第一条片进去找广告，就找到章子怡，她那时候15岁。我在北京舞蹈学院找到她，那后来就帮她拍广告。后来还有很多，刚才我不知道，如果有一些不是信主天天看电视的，应该有一些你熟悉的面孔。在国内吴可啊，赵子琪啊，还有一些现在你第一个打出来的，刚才我看到后面有个人说冯绍峰对不对？冯绍峰是我后期已经成名的时候签他，那后来因为我信主了，就跟他解约了。那香港还有余文乐、 Maggie Q、 KK 啊，现在在中国都有很多很红的李彩华，我就做这些。那后来自己成立一家公司，研究签很多模特。那后来自己那时候中国比较流行还是模特9799，我还是签到97中国精英模特大赛，路易也是我捧，99年赵俊也是我捧，那时候两年一届，不知道为什么就成功签每一个人，每一次都去好像去送冠军去的。那时候一帆风顺，我本来预备去中国，预备用10年的时间去打拼，去达到一个成绩，怎么知道97年我就成功。我从94 到1973年，那时候进去很早，没有什么太大的竞争，当时候也没有人，香港人很多新加坡人都不愿意进中国，我是比较早期去的，所以就有这个时间的段可以做到一点事情出来。但是到1997年自己的目标 好快就达到了时候，人就失去了方向，就失去了方向。本来有个理想，天天工作天天工作，那后来1997年到1999慢慢越来越好，很多国际的品牌你讲得出的 LV、 Gucci、 Prada、 Ferragamo、 Dunhill、 Belly， 这些全部进上海都是我做的。我后来还做制作公司，舞台的制作，公关公司，一直扩充。我记得我第一次拿到 Gucci 我2个礼拜都睡不着，因为很多人生的理想为什么这么快就得到。现在中国有句话你知道，年轻人说不要钱不要命，一定要做什么时尚圈。很多年轻人不要钱不要命要进这一行，现在还有今天像大家知道上海叫一个名字叫魔都吗？知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有没有上海人啊？这里叫魔都哦，上海人以为傲的魔都哦。我也有份参与这个建设的，去建立这个事情，但是上得去快就迷失了，就好像刚才那首诗歌慢慢就堕落了。因为要达到的理想就达到了，然后大家如果知道这个圈子，你看到你都会知道，听很多的消息都知道里边很复杂，里边很复杂。刚刚去做这个行业的时候还蛮多正能量的有理想的，那后来慢慢就没有了，慢慢后来就没有。我想跟大家看一个圣经，在罗马书5章6-8节。找到我们弟兄姐妹一起读好吗？为人人死，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我这次来要跟大家分享郭弟兄叫我亚拉分享我的见证，他要有个主题，当我一祷告的时候就出现这些经节。我自己从一个卑贱的人，也曾经努力发奋做一个艺人，想做一个正确的人，也做过，也曾经做一个好人去帮助人，因为我那时候欠很多演员跟模特，我真的付出了很多，我给了他们很多。里边有很多我相信在座的都是有一些年纪的人，能够做到这一步不是容易，我相信大家都是过来人，知道要付出了很多才达到这里。但是后来你会自己的经历就是，其实好人没什么，没好报的。还有有时候在这种圈子你想做个好人都怎么样，没办法，太多的诱惑。我本来自己做演员是我1997年到我是2004年信主的，那后面这一段我就经历很多的人生的堕落，很多的引诱， 你会看见我从前觉得自己的家庭背景啊很不好，我就像靠我自己啊努力发奋做事业，想改换我的一生。但是后来发现，说刚才问你会不会笑贫不笑娼啊，有钱你就不会笑他，不会的。其实人这个是原来是神给我们知道这个是罪来的，人还是会鄙视这个事情。当然每一个人去做这个事情他有理由，但是如果他没有做的话，有一些是我自己都经历过嘛，我去做一个艺人的时候都会鄙视嘛。我刚刚开始做那个模特公司啊，我很正派的，我对那些演员很保护的。我记得我已经成功的时候，有名气的时候，香港一些非常有名的地产公司派经理来说，哎，我们有个晚上的宴会，你能不能派几个模特来？我很生气的，我给他说，喂，我是专业的公司来的，我不做这种事情的。我曾经有过这种不是这么复杂的时候，但是呢慢慢慢慢人生很多的经历慢慢就堕落了。还有人是很脆弱的，人是很软弱，因为我是早期进去，那竞争不大，到了后期越来越多竞争了，越来越大的竞争，那你为了守住这些东西啊，那个引诱就过来了。为了保存，哇，很多的妥协你都要给。本来以为自己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勤奋、聪明，就可以扭转自己的一生，最后都是徒然。还有，后来慢慢自己做这一行，也认识了很多我羡慕的那种上流人吧，啊，圣经说那种上流社会啊，因为有军界啊、政界啊、商界，因为为什么会跟我们有越来越多关系呢？因为他要有美女嘛、俊男嘛，所以跟我的关系就很好，想希望每一次都给他这种介绍。但后来慢慢真的跟他们玩在一起的时候，你发现原来我一直很羡慕能够靠努力、靠勤奋能够做到好像他们这样子，原来你会发现很多很丑陋跟黑暗的一面。真的，我本来以为我自己因为读书少我就是这样出身不好，那后来给我发现原来有很多读书很多的人，出身背景很好的人，当他出来玩的时候可能比我更丑陋更坏。原来我慢慢发现不是读书多他就会变好的，我不知道大家承不承认这一点了，你承不承认这一点？是不是读书多他就会很好？是不是他出身环境好？但是我从前很无知的，我觉得我是这样是因为我出身不好，我读书少，所以我才这么差这个人。但是后来我发现不是，后来我的事业成功的时候，我真的跟香港很多的富商有钱人常常玩在一起，我真的看到他们那种败坏的心情。我记得有一个太平绅士的儿子，晚上吃饭6点钟到8点钟是一个样子，跟我一样现在西装笔挺风度翩翩 gentleman， 到9点之后又变一个样子，因为换地方，从酒家到酒吧又是一个样子，就比较放一点了。然后到在11点12点去他的家里，那更差，那很多人一起，到2-3点 放纵情欲完毕之后，淫乱以后，就好像一头狼一样，就好像一头狼一样会叫的。 Andrew 抱着我， Andrew 我很空虚，我没朋友。但是到第二天又变回太平盛世。我今天早晨祷告的时候，神要我提一件事。我认识一个真的非常样子很好，你 一看这样子就是一个好人。他是一个牙医，出身背景非常的好，我跟他交往都，他真的是个很 nice 的一个人。但是一碰到他的软弱，就是女人，你就看到人性那种败坏跟丑陋。所以一直我碰到这些人，还有军界、商界、军界，我记得我每次去深圳，有个台湾的大哥，非常有钱，跟商界、军界都非常熟，都是官二代，有些名字不能提，提了会被人追杀。用私人飞机运毒品来吃的，他们的车子都是武警的车子。我就是因为这个行业，我进得很深很深，我看到很多我从前不知道的事情，我其实内心有很多很多的恐惧。我本来以为我自己努力勤奋聪明反应快，我就可以扭转我的一生，怎么知道不是。当我走到去那边的时候，我看到好像没有希望，我看到这些人有什么希望，一点希望都没有。人原来读书改变不了，原来他出生的环境这么好，我这么差，原来在这种环境上面他可能比我更坏更变态。直到我是2004年6月30号信主。为什么呢？就是一直这几年我等到2004年吧，我爸爸离世了，我爸爸死了，然后我几兄弟都去陪着他看着他。他不想死，他每一次我们几兄弟抓着他的手，他紧紧地抓住，死都不肯放，死都不肯放。把我的手，我最记得把已经那个指甲插得很紧啊，全身他插管、尿管、什么管全部都插了，他一点都不想死。我哥哥还去问医生，叫医生帮帮忙，能不能有安乐死给他打针，他们说我不可以，我们这个医院没有这个服务。就这样子一个星期，我们三兄弟轮流给他抓住，他怎么样用力吸一口气他都不肯走。但是后来他真的走了，我跟我大哥看着他，我终于人生当中我自己面对那个死亡，虽然不是我死，是我爸爸。他很短的时间，在半个小时就变成一种好像全身都是发黑的，整个人呢，半个小时就变成很僵硬的手指跟脚趾，整个人发黑。我人生第一次碰到这么近的死亡。我爸爸是2004年2月份中国人的连27走的。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我们上海啊，我爸死在上海的，三天就要火化了，因为三天就 在上海啊，不要不门土葬了，三天就火化。那三天之后是多少？是什么时间？年三十晚。那时候我爸死得很凄凉，因为年三十啊，你都不好叫朋友亲戚来送殡啊，就搞了一个很大，搞了一个差不多好像这里这么大的厅。我妈妈还记得，还请了十二个和尚来帮他念经，哭啊。跟我就想了，因为我爸爸这么疼我，我要想想他小时候怎么对我好，我要在他那天出殡的时候呢，我要哭。但是我怎么预备我的心情啊？到那天出殡的时候，我哭不了。我怎么培养我的情绪啊？都哭不了，一点反应都没有。那我爸爸出殡的时候，这个成为我一个很大的生命的一个问号。我2004年四月有一天的晚上，我就自杀了。为什么自杀了？我平时我做我们这个行业啊，每逢星期五、星期六，我都会在上海最豪华的 disco 或者酒吧有一张大座子。那很多人，明星啊、模特啊、做生意的人啊，我全部都要宴请的，因为我是搞公关的。跟在做这种事情的时候，有一个我的助手就走过来拍我的肩膀，他叫老板，怎么样怎么样？我其实心里边呢，我就看到这些人一大桌的人，因为我爸爸死了，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就走了。我觉得我很累，我从小到大我很累，我也不想做人。突然间他这样子叫我的时候，我看到他这样子叫我，看到十几年前的我，那个年轻人，我感觉他心里边在想什么，他也要走我的路。我当时候就有个声音说，你去死吧。我就什么都不管，我就回家。我家里是个 apartment， 住在27楼。我那时候喝了一点酒，还有吃了一些土饼，因为到后期其实我做这个行业开头很新鲜，什么都名牌很漂亮的人，到后期其实我一点感觉都没有，我甚至乎厌恶这些事情，但没办法，要吃饭，也不再是兴趣了，是非常的厌恶。我基本上从前刚刚说第一次做 GUCCI 这个活动，我两个礼拜就兴奋得睡不着，后来啊每年都是我做，我根本不去的，做完收钱谈完就走了，尽量我都不想去应酬这些。因为你大家知道做 PR 是很累的吗？ PR 很累的， PR 是你知道做的工作，你要把每个人都摆平了，这种上楼社会搞这种业呢，每个人都很麻烦，每个人都很是非，每个人都你在斗他在斗，我在里边要这个摆平那个摆平，这个摆平那个摆平，累都累死，我都不想做了。不过没办法，要吃饭。那时候就是不再是兴趣，后期是为了吃饭。所以到我爸爸死的时候，我就看了这桌人，我就人生还有什么意义？我就是为了这些人活着吗？我每天这么累就是为这些人活着吗？那后来我就有个声音说，你回去死吧。我就回去。为什么回去27楼我的 apartment， 我就预备跳楼，因为我还吃了一些土饼，还喝了一些酒，但是我神就是很清醒。那大家不要我糊里糊涂，我现在讲起来是很清楚的。为什么跳楼呢？因为我学我的偶像张国荣，因为他也是跳楼的，我跟他一样我也跳楼。我人生当中有两个偶像，一个是张国荣，一个是 Michael Jackson， 但是你看都没有好下场。所以每个人都想进娱乐圈，但是你不知道里边你看到的很漂亮的东西，其实在背后都非常肮脏和邪恶的。 很多教会都教我去讲那些青年的那种 camp， 因为一到青年很多人都想进入这花花世界，甚至乎竟然有些父母都希望他们去做，所以有些弟兄姐妹说，你一定要来帮我去讲一讲，因为你最清楚。其实这一行真的是很复杂的，没有单纯，是非常魔鬼的地方。我只能告诉你是非常魔鬼的地方。里边如果我们用圣经的词语，真的达到极致了，这种娱乐圈，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在这个行业里面完全的发挥到极致。但是最后就是要你一个结局，死。所以你看张国荣有没有钱啊？他死的时候有没有钱啊？有没有名气啊？为什么他要去死啊？只是他没有从前这么红，他就想死了。 Michael Jackson 这么红的人，你看后来他慢慢变成什么？你们发现他的样子啊，大家变成鬼了。因为在这个娱乐圈里面真的是有灵界的，有娱乐圈里面有很多人是拜鬼的，我亲眼看见。我自己也是在大约1999年的时候，我在我自己的房间把我自己的灵魂卖了给魔鬼。我自己在我自己的房间，我说我把我卖给你，我要我的东西，你给我。后来他真的给我，不过换回来的就是死。但是你知道吗，在这种圈子里面，你天天要跟人家比，你天天要跟人家斗，不能输的，很现实，很残酷的。所以我自己就想，我的偶像都死了，我也想跟他一起死了，想跳下去。怎么知道当我预备我的栏杆站上去，闭起眼睛跳下去之前，有一个声音说，陈志宏，你还有很多东西没有做完。我就往后倒了，然后就吐了，然后就自己爬到床上面就睡了，但是也睡不着，就问，也不知道那个声音是从哪里来的，就问那个天，问老天，哎，你为什么不给我死啊？我还有什么欲望兴趣留在这个世上？我说我要干的东西都干完了，男人最羡慕的东西我都干过了。你要我像那些太平绅士啊、有钱人啊，他们这，我觉得我也不要做了。我真的一点都没有那种生存的欲望。但是我这样子睡了2天，在家里的时候，突然收到一个电话。一个电话是谁打的？是我一个 partner， 在香港众星堂的一个 partner。我在香港有两个众星堂，有两个 partner。上海众星堂已经没有了，我不做就关掉了。但是香港还在。跟其中一个 partner 是新加坡女人，有一个香港的 partner 是男的，他叫周世龙，他是从前梅艳芳的男朋友。也是翁明玲的男朋友，是一个香港出名的 playboy， 不是那个 playboy 打给我，是那个新加坡的女人打给我。她是我做这个行业的半个师傅，她是带我入行，教我怎么做。她在这个行业里边非常的出名，很多出名的模特都是她包装。不过她人非常好，我常常学不到她那种好。为什么？我觉得她手段很高啊，很多模特演员都骗他，怎么弄他，人家一个转身跟他道歉，他有原谅。我说他本事啊，哇，我要学他，但我没办法学。那他打电话那天给我，正常平时他来上海打给我呢，就是说 可能不是带美女啊进来介绍我认识要我签啊，就是带一些客户给我认识要做中国的业务。我以为他是这样，他不知道我自杀了。但是他说，哎 Andrew， 我带了一个朋友让你见。我说什么人啊？我带了一个宣教士来。我认识他十年，我不知道他是基督徒，但是他这个人很特别，每一个我们行当的人都很尊重他，但是我从来没有知道他是个基督徒。每一个朋友送他去什么 event 或者 party， 他十点钟一定要回家，他不会多待，不像我啊，乱玩。他就十年都没有给我知道他是基督徒，在那一天他说我带一个宣教士来给你认识。如果从前的话，大家想我会不会出去，会不会？不会哦，从前他也不会打，但是就在那个时候他打给我叫我出去，我也想出去，因为原来我一直问老天，你为什么不给我死，你为什么不给我死。然后来我就出去，很快那个宣教士就问我 Andrew， 很单刀直入啊，就问我你有没有听过耶稣啊？我说听过啊，我小的时候在香港是读天主教学校的，后来长大去了德国，礼拜六礼拜天人家都不上班的，外国的神嘛。后来他就跟我讲很多福音的事，我都听不进，因为我两天没有睡，还吃了药，不过睡不着，一直戴了黑色，就像一个黑社会的人戴了个墨镜，就是，但是很奇妙的，他讲了一句话，碰到我的心。他突然间跟我说：“哎，你手上戴的是什么东西啊？”他看到我手上戴两条链，一条链是我爸爸死了，有个我的那时候有个女人帮我在灵隐寺开光的，围着我；另外一条是紫色的水晶，是我三姐姐给我开光，也是给我做娱乐圈人员好的。他跟我说一句话，他说：“这个东西帮到你吗？”哇，这句话突然之间就打到我的心了。因为从前呢，我是一个无神论嘛，你知道我从前刚才讲过我的背景，我从前就知道我的人生的格言，我信仰的格言就 If you think you can, you can， 什么都是靠自己，我不会相信什么。但是到2001年之后，我开始迷失了，我开始去算命，然后看风水，里边呢，那个心里面一直在搞，不，现在知道是不平安，但是那时候不知道，反正就很里边有东西啊。那后来我叫我的朋友还带我去庙里边去拜，我从来都不迷信的哦，后来就去拜了，但拜完之后都不行啊。那后来这个人这样子就出来跟我说，哎，我就打动了我。我就回家了，回家的时候做什么呢？我这个人呢、啊，从前很现实的，你知道我从前签从前模特演员的时候啊，到我要见，我是老板要见的时候，我员工都见过筛选过给我见的时候，好像冯绍峰啊他们进来谈的时候，我很直接就跟他说，哎，我先问你一个问题，是你就留下来，不是求你出去，请你出去，不要浪费我的时间。他问。我说你是不是贪慕虚荣不择手段，如果是你就留下来，不是请你出去，因为我没有这么多时间跟你耗，你知不知道这个做这行都是青春饭，要投入很大的。那你觉得人留下来的多不多啊？多不多？多。能够见到我的人已经筛选过很多次了，基本上都留下来的，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做到冯绍峰这样。冯绍峰我那时候欠他十年生十年死的，二十年要卖给我的，如他应该快点信耶稣，如果不是我信耶稣，他一直还在我的手摸掌上，就是我信了耶稣，后来我不做跟他解约了。不过他也签了，应该同样我们类似的公司，还是走这条路。 那这个我回去那个宣教师跟我谈完这个，我很现实嘛，我是这种人嘛，我就立刻把，哎，既然帮不了我立刻就把两条猪怎么样扔在垃圾桶。然后呢晚上去吃饭，跟我一个哥们吃饭的时候，我跟他说，哎，我信了耶稣了。那个人是就是我本来不拜的，他带我去拜，拜什么呢，拜佛的那个。他说，嘿，中国人这么东西可以信，什么不信，信耶稣。我说什么都信过了，你都带我去拜过都不好，试试他咯，试试他嘛。那后来那个宣教师跟我的 partner 说，其实 Andrew， 他说 Andrew 是不会信的。所以弟兄姐妹，以后你传福音不要看人的样子，其实神可能在他里边已经工作了。但是第二次过了五月份，我的 partner 十年都不跟我传，神就让我知道我时间到了。我那个 partner 死都不肯放，下个月又把那个宣教士从杭州带来见我，又跟我传。但是呢我就想起一个人，是一个女孩子，香港女孩子，是我的客户来的，她是在Johnson做的。我就打给她，喂，睡，我说 Mian 来了。原来我跟她说，原来 Mian 是基督徒来的。因为什么？我说你是不是基督徒？因为她也是每次应酬叫她出来都不肯出来的。我才发现，原来基督徒有这种特征的，叫她出来应酬晚不出来的。我说问她，哎，你是不是基督徒？她说是。我说这次你要出来了，因为我每个客户都本来要毒害他们的嘛，要拿生意要毒害他们，这个毒不到。我终于找到个途径可以跟他亲近一点。我说，喂，原来面是基督徒，今天呢还带个宣教师来，你一定要出来。他说是吗？那哈哈，我一出来那个出来怎么知道？因为那个宣教师觉得我是不会信，他整天晚上只跟我那个客户说话，理都不理我。我的 partner 呢就死不放弃，吃完晚饭还继续，他见到那个宣教师不跟我说话，就我们去雪糕，去 Häagen-Dazs， 他说他还是不跟我传，因为他已经放弃了我了。我告诉你，我这个人呢，只有耶稣不放弃我的，所有人都放弃我。后来我自己自杀，我连自己都放弃了，我连自己都放弃了。但是神给我知道，原来救我那个人，我在跳楼的时候跟我说话拦住我的就是耶稣基督。那后来到最后结束，吃完雪糕他都不跟我传，我就跟他说，他最后不好意思，因为我的 partner 叫他来，他就给了一个袋给我，他说 Andrew， 你好像很怕我，你有空拿去看吧。跟我就拿回去，也把在我的家里边放了一丢。等到六月二十九号晚上，平时回家都看电影，有个碟在里面，就在里边抽了一个碟出来，就放了个碟片。差不多十二点，我看第一章的时候，就是一个叫袁志明的人，听过吗？他讲第一章，讲到中国人对拜神这种东西，很多很迷信，不清楚。那我觉得，哎，是我很有道理哦。我真的之前去拜这个东西都不知道的。立刻就看放第二章，那第二章的时候他就讲到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为什么会死，为什么会死在十字架上。然后第二章节的时候他讲到很多的罪，麻烦弟兄能不能帮我打开一件圣经，在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找到我们弟兄姐妹可以一起读吗？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要人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心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 不爱神。我记得当时这个袁志明、弟兄他就讲这些罪， 我看完之后他解释完到最后他就说你承不承认你是个罪人。我就在床上面，我在床上面在自己房间看，我就站起来，我说我承认，我这些都有，我这些都有。尤其是到最后是眷顾自己，贪爱钱财，自高自大，全部都有。然后他说你要不要这个救恩，耶稣基督已经为你的罪死了。没有一个人爱我，连最后我人生走到我连自己都放弃了我自己。我觉得这个，我后来我到今天信了主都很多年，我回头再想思想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们的神，我相信这个神，我本来一个不相信神的人，他给我看见他是多么的温柔和忍耐。其实我回顾我信主的时候34岁，其实在我人生很多的危险的地方，我都看见有他的恩手在帮助我，但是我不觉得，那时候我不知道，我人生没有走到尽头。他非常有智慧，他让我没有读过圣经的时候，他让我去自己去经历体会什么是罪。从前都听过父母年长的人告诉你不要做这个不要做这个不好，但是我就是这个任意妄为的人。因为我父母从小不理我，也没人理我，哥哥也这样子对我，好像当我是个童工一样的用。出来这个社会工作很小，虽然读书很少，10岁就出来这个社会大学去被磨练，看透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但是在我最尽头的时候，我放弃我自己的时候，耶稣基督他这样子救我。为什么我看到他很温柔呢？因为我认识我的盼了10年，他从来没有之前的跟我去传福音，他一直在等，他一直在等，他等到我终于看见人是没有希望的时候，他出手来救我。人是没有这种爱的，人是没有这种爱。我刚才讲我都有点保留我自己，其实我到后面，如果你读完这里啊，我说我基本上都有。弟兄姐妹跟朋友，你会跟这种人接触吗？如果不是为了利益关系的话，你知不知道后期每一个跟我有利益关系的人走在我身边，都要基本上狠狠地给我咬几口的。但是后来既然神来救我，弟兄姐妹，你这里你有多少，还有一些朋友，你看完读完这里，原来圣经说这些都是罪。我走进这个娱乐圈，在所有人都看为是一个五光十色的行业里面，原来里面让这些罪发挥到极致。神在这个时间，当我跳楼的时候，他救了我。然后那个袁志明弟兄牧师他就说你要不要这个救恩，我说我要。你要不要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生命的救主，我说我接受。 我就起来，我就立刻起来，去到我的电视柜桶下面，打开那个抽屉，把里边很多的色情带拿到外面扔掉，垃圾桶就扔掉。当我一进来的时候，圣灵，神的灵就浇灌在我的心，他的爱浇灌在我，我立刻就在房间里边跪下来。所以我很清楚，我信主是2004年6月30号2点。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罪得到释放那一刻，我永远不会忘记。所以我很记得我是什么时候那一刻信主的。当我那一刻被他的爱充满，我就跪下来，我整个人发抖，说不出那种感觉，因为里边太多的罪了。然后有个声音就告诉我，你打电话给你的德国的大嫂。我这个大嫂呢，其实跟我的哥哥已经离婚了很多年，离婚了很多年。我那时候2004年，他已经离婚了差不多10年，他已经跟另外一个基督徒结婚，我跟他已经很少，基本上没有联络的。但是有个声音叫我打给他，我就立刻就拿起电话跪下来打给他。我记得我打给他的时候，他听电话，他说，我就跟他说，我整个人都发抖的，我就跟他说，哎，大嫂，我还是这样，他虽然离婚，我还是叫他大嫂。啊，大嫂，我信了耶稣。你说他说什么？他说，你不要玩我，你不要开玩笑。你看，我信耶稣就谎言。然后我就告诉他，我真的信了耶稣。他听到我这样说，他说，你怎么信的？我就很快的告诉他。他听完之后，他突然就哇一下哭了，他在那边也跪下来，然后他说，我为你们陈家祷告了15年，竟然是一个没有可能信耶稣的人信耶稣。所以你刚才有没有听见，有一个为我陈家，我是靠边站的，因为他当然，我大嫂跟我哥哥结了婚，生了个儿子，他是里边最想是谁信主，他儿子，我哥哥。但是我信主今天已经13年，他们还没信，竟然是我先信。他就哇一声哭，就为我祷告，就为我做个决志的祷告。我整个人生在那一刻完全的改变，就是今天那首诗歌。我过去靠自己想改变一些事情，我用过所有的方法都改变不了。但是当我一承认我是个罪人，我终于明白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为什么会死在十字架上，原来是为了我们的罪。从前我做天主教学校，我从来不知道为什么他要死在上面的，我在那一刻深深的体会。所以弟兄姐妹跟朋友，真的主只有他是唯一的爱。我们唱一下那首诗歌好吗？牺牲的爱，
所有的罪恶，你为我。 神的爱子曾为赎罪主，何等能力
一起做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都使得我们最软弱的时候唯有你在我们的身边。主啊，真的求你今天再次你用你自己奇妙的大爱临到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的身上。主啊，求你真的好像爱孩子一样的爱每个人，求你显明。主啊，孩子是一个这么卑贱的人，这么不该救的人，连我身边所有的人还有我自己都弃绝的人，你竟然来拯救我们，拯救孩子。主啊，真的求你借着你对孩子的那个爱能够摸到、触动到、感动到在座的每一位朋友。求主你怜悯慈恩，我不知道在座的每一位朋友有没有好像孩子当初没信你的时候走得这么尽头。主啊，真的人生走到那个尽头实在是很痛，那种说不出来的痛和无助和软弱。主啊，真的求你施恩怜悯，你今天让孩子把你在我生命上做的事情来跟在座的朋友去分享。求你就借着孩子你那个大爱去感动到他们，趁着今天就可以回转，不要走进继续的走下去。唯有你是一条蒙福的路，唯有你是一条平安的道路和喜乐的道路。靠自己最后都是无助死路。愿主你今天你的爱借着圣灵能够临到在座的每一位，使他们的心被你摸着。愿主你继续在这两天之后继续彰显你的奇妙测不透的爱，让你自己的话你的信实借着我们弟兄姐妹能够显明出来，让在这个世界的神撒旦恶者他那些迷惑的工作要被解开，不再受这些世界和撒旦的迷惑再被欺骗下去。愿你亲自的带领我们，把荣耀颂赞全部都归给主与父神，直到永远。我们这样子祷告感恩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大家听了这个陈志宏弟兄分享的故事哈，不过我呢没有他这么复杂，所以呢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的想法哈。其实呢他出生在那么一个家庭里面哈，我跟他不一样，我从小人家看我挺好的，他是一个人家看的那种情况。其实我们里面人的本性都是类似的。